树上有44只色柿子。一个坑坑洼洼的操场，两只胡乱钉起的篮球架，三间歪歪扭扭的破草屋，十几个穿着破烂的孩子，几乎构成了那所小学的全部。小学只有3个年级，挤着一间教室，现在孩子们正在学一句绕口令：树上有44只色柿子，树下有44只石狮子。小胖就笑了，口水淋湿了泥垒的课桌。他捅捅旁边的狗蛋说：
编绕口令的人怎么知道咱们有44只色柿子？
他们真有44只色柿子，44只色柿子挂在学校后面的几棵柿树上，像一个个绿色的小灯笼，是前年县里的扶贫小组留下的。他们给村子留下十几句好话，十几袋面粉，十几棵柿子树苗。好话很快被村人忘记，面粉很快被村人瓜分，只剩下那十几棵柿树苗无人理睬。村长把柿树苗带到了村里小学，那时小胖他们刚领了1年级的新书。村长说：这些小树苗多像你们小孩子啊。小胖们就笑。村长说：村里把这些小树苗送给你们，要好好爱护它们，让树苗和你们一起茁壮成长，将来结了柿子全归你们。小胖们欢呼雀跃，他们把树苗栽到学校后面的一小块空地上，从此树苗成了孩子们的牵挂。今年他们读3年级，3年级只有3个学生，小胖、瓜妞、狗蛋，他们也许只能读到3年级，要读4年级得翻过一座山，到15里外的镇上。村子里读4年级的孩子很少。今年是柿树头一年挂果，现在柿子们还小还绿，可是小胖已经在计划怎么吃大红柿子了。他说：我那2棵树共结了9个柿子，爹2个，妈2个，哥2个，我3个。瓜妞说：我的柿子不吃，柿子再怎么甜只能甜一会儿，不能甜一年，我要把柿子拿镇上卖了，给自己买几根铅笔，这些铅笔就能用一年了。狗蛋说：就算铅笔能用一年也没有用，用完一年就完了，我倒有个办法能让咱仨用这些柿子念4年级，就看你们肯不肯合作。小胖和瓜妞当然合作。狗蛋说：等柿子红了，咱们把它们摘下来，一个不吃，全送给村长，让他在村里加个4年级，说不定他一高兴啊，5年级6年级也有了。小胖和瓜妞说：给他送44个红柿子他就答应了？狗蛋说：当然，我们在他面前说个绕口令：树上有44只色柿子，树下有44只石狮子，他一高兴准行。小胖说：那不吃了。瓜妞和狗蛋一起说：不吃了。为这事他们讨论了好几天，最后得出结论：肯定行。因为村长是村里最大的官儿，因为他们送给村长44只大红柿子，因为村里人从没见过44只大红柿子，因为他们还会说44只色柿子的绕口令，因为增加个4年级不过再盖一间草房，再买几本课本而已，不难。可是当天晚上天突然下起雨，雨越下越大，小胖就坐不住了，他怕树上的44只柿子被风刮掉，那他们拿什么给村长送礼？小胖 披了雨衣往外跑，跑到院子才知道不但下了雨，还夹着冰雹。小胖喊冰雹啦冰雹啦，顶了脸盆慌慌张张的往世叔那里跑。到了拿手电筒一照就傻了眼，地上横七竖八的全是被打掉的青柿子。小胖还看到了瓜妞和狗蛋正缩在一边，头上顶个脸盆，抽抽搭搭的哭。小胖说树上还有柿子吗？狗蛋说有也没用了，都打烂了。狗蛋的声音从脸盆下面传出来，很沉很响。小胖开始一个一个捡掉在地上的青柿子，一边捡一边数，一个两个三个四十四个。小胖说树上一个柿子都没有了，四十四个都砸掉了。狗蛋和瓜妞哭出了声。小胖说先别哭，听我妈说，没熟的柿子放在开水里煮就能把涩味煮掉，那柿子就又是甜的了。我们把这些柿子拿回去煮一煮，等柿子变甜了再给村长送去吧。狗蛋和瓜妞问有用吗？小胖说试试嘛。于是他们用衣服兜起四十四只色柿子去了狗蛋家。狗蛋的父母这几天走亲戚，家里只剩下狗蛋。添水烧水，把四十四只色柿子扔进开水，拉风箱，不停拉风箱，三个孩子忙得满头大汗。青柿子慢慢变成黄褐色。狗蛋问小胖行了吗？小胖说我不知道，应该不行，还没变红呢。于是再烧，烧一会儿再掀开锅盖看。瓜妞问这次行了吧？小胖说没变红怎么会甜呢，再烧。就再烧一会儿再看，那些小柿子完全变成黑色了。狗蛋说小胖你尝尝变甜没有。小胖说不能尝，尝了就不是四十四只柿子了，就跟绕口令对不上了。再烧最后十分钟，听我的。十分钟后当他们掀开锅盖，哪里还有柿子的影子，只剩下一锅黑粥。三个孩子愣了片刻，然后抱成一团放声大哭。哭一会儿小胖擦擦泪说不要结，反正那些柿树明年还能结柿子，明年我们还不吃，还摘四十四只大红柿子送到村长家，我们还给他念绕口令，树上有四十四只色柿子，树下有四十四只石狮子。小胖流下口水，孩子们破涕为笑。天亮了，村长披着衣服往门口走，婆娘在后面喊他你去干嘛？村长说
开个会，庄稼都被冰雹砸了，顺便把那几棵柿树砍了，那些柿树不中用，还不如换几棵槐树省着栽上，将来村里这些娃娃们结婚兴许还能打个炕柜。
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你干什么去了？下班的时候李科长拦住了我，他告诉我有人转交他一封匿名举报信，信上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和小妞们打情骂俏。我说你用这种眼神看我干什么？你打情骂俏关我什么事？李科长说应该不关你什么事，不过这个举报人很狡猾，他是从邮局寄出这封信的。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李科长说信封上的邮戳正好是上个星期三， 我说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李科长说，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，你请了2个小时的假吧？我说，我忘记了。难道你怀疑举报信是我写的？李科长说，我可不敢怀疑你。咱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好兄弟，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事。不过，那天你干什么去了？能想起来吗？李科长的话让我直冒冷汗。本来我还想问问他举报信怎么会落到他手里，现在也没有了问的勇气。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里我到底干什么去了。我把自己想的脑袋痛也想不起来。我回了家，美丽迷人的娇妻正心烦意乱地等我。我把手温情地搭在她的肩膀，却被她厌恶地甩开。她说，你在外面鬼混就行了，还回家干什么？我说，哎，瞧你说的，我倒是想鬼混，可总得有人配合我呀。她说，你倒真会装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说，你知道什么？他说，下午有人告诉我了，上个星期三下午3、4点钟或者4、5点钟的时候，你搂着一个女的去蝶恋花大酒店开房。我说，这是谁在造谣？蝶恋花大酒店在哪儿？他说，我还听说那女的双眼皮大眼睛。我说，扯淡，我不喜欢双眼皮大眼睛的女人。他说，你真不要脸。我说，这都哪跟哪儿啊，肯定是告诉你的人看错了。他说，看错了，那好，现在你告诉我上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里你干什么去了。我说，刚才李科长也这样问过我，可是我想不起来了。他说，李科长问你这是干什么，摆明了你在撒谎。我说，我没有撒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蝶恋花大酒店，我更不知道什么大眼睛双眼皮。他说，呸，真不要脸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努力回忆那天下午那2个小时到底干什么去了，可是我越是努力越是想不起来。这时候有人敲门，开了门，见门口站着一位警察。他说，您不用紧张，打扰了，我们来调查点情况。我说，欢迎骚扰，我没有紧张。可是我看到楼道里还站着一位，看来这事儿还挺复杂。他说，那咱们就开门见山，你们小区的胖老刘前几天死了，您知道吧？我说，知道，我也很悲痛。他说，您以前常去他家下象棋是吧？我说，是，不过他从来没有赢过我。他说，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我说，知道，被人勒死的，尸体藏在冰箱里，前天才被人发现。他说，您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说，小区里大妈们天天在我耳边喊，我想不知道都不行。他说，您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吗？我说，这倒不清楚。他说，根据法医的检验结果，死亡日期是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之间。我头上的汗花一下子就流下来了。我说，我怎么可能啊，一边投举报信，一边泡小妞，一边杀人呢？他说，什么举报信，什么小妞？我说，没什么，你们肯定怀疑我，不过您千万别指望我会告诉你们那天下午我干什么去了，因为我真的想不起来。他说，想不起来可以慢慢想， 我说慢慢想也想不起来呢。他说那就使劲想。我说使劲想也想不起来呢。他说您别误会，我们只是调查一下情况，在真正的凶手找到以前，每个人都是怀疑的对象。我说那倒是。他说所以只要您能证明那段时间您不在现场，就可以把您排除了。我说我证明不了。他说那好，今天先到这里，您再好好想想，明天我们再来。我说您来也白来，我估计我永远都不可能想起来。他冲我笑笑说那您可就麻烦了，不过请您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说这句话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。晚上我躺在床上慢慢想，好好想，使劲想，我的脑袋越来越痛，可硬是想不起来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之间我到底干什么去了。后来我换了一种方法，我只要能够回忆起大上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到5点之间，或者大大上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到5点之间我都做了些什么，那么也许我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之间就应该做了什么，因为我的生活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。但令我失望的是，一直想到天亮，我的脑子仍然一片空白。后来我想烦了，想恼了，我想我那段时间干什么去了，那是我的自由，关李科长鸟事，关我老婆鸟事，关警察鸟事。可是我马上将自己说服，关他们鸟事，当然关他们的事，并且关系大了。不要问我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如何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不过现在我想问你，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里你做什么去了？如果你能回答上来，那么其实你挺悲哀的。如果你回答不上来，那么请注意，你的麻烦马上就要来了。